弟兄们，朋友平安。这刚才跟我们一起的，我们应该也知道，今天是那个加拿大日，对。那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。今天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外出旅行，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在这个特别的主日，你带领我们能够回到教会，一起来听你的道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是你爱我们，是你吸引我们，是你要赐福我们。所以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洁净我们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求圣灵充满我们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的道，让我们的心转向神，愿意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一切的福气。我们感谢你，你也让我们要为这个世上的人，为这个世上的君王求平安而求祝福。主啊，今天是加拿大日，我们为这个国家求平安，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土地上，我愿来到这个地上的人都能够认识你，万民万族都能够认识归向耶稣基督。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，求神给他们谦卑的心，敬畏神的心。主啊，你赦免这个地上的罪恶，主啊，人随着自己心中所想的行了很多违背神违背神话语的事情，求你赦免，让这个在上掌权的人制定的政策主要法律都是合乎圣经的，让人在地上是敬虔度日的主啊，免得你公义的审判临到这地上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赐福这个地上这个国家所有的人。很多人移民来到加拿大，唯愿他们都能认识那一位独一的神，因为你是全地的主，这地本是属于你的你更是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了，来寻找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唯愿主你今天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，你对每个人的心讲话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在寻找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真的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能够遇见你，能够将我们的心归向你。我们感谢你今天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也求主你保守他们，救他们脱离试探，让他们不要爱这个世界，让他们无论在哪里心中要爱神，要敬畏神，有机会就要奉主的名聚在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谢谢你，求神你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特别向我们施恩，我们一起听你自己的道，领受圣经上话语的时候，你大大的祝福，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圣经，而且因着明白神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心中得到力量，得到喜乐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十八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去加斯伯的，其实我的一家也是这个周末他们也在参加一个 camp， 不过这个 camp 就是不是很远，开车大概一个小时，昨天早上五点半我就起来然后开车回来，对，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聚会。那师母孩子们他还在那个 camp 里面，下午我再去接他们。那不过很感谢神呢，你们能够来聚会。那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看人，我们是为了看神，为了敬拜神。那我真的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遇见耶稣，正像这个题目一样，你遇见耶稣了吗？我们一生都遇到很多人，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，长大一点我们就有同学，有老师，有朋友，有同事，有邻居，甚至还有很多陌生人。有些人呢是把耶稣介绍给我们的人，有些人呢是我们要去把耶稣介绍给他们的人。所以耶稣是最重要的，耶稣是中心，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。那你可能要问，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耶稣是谁呢？我为什么非信他不可呢？如果你认识了耶稣是谁，你就应该知道你应该相信耶稣。从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到51节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八个关于耶稣的称呼，所以在八个方面你来认识耶稣是谁。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36节，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着就说，看了，这是神的羔羊。这里我们看到对耶稣的第一个称呼，或者你最应该认识的，耶稣是神的羔羊。这是司洗约翰对他的两个门徒介绍耶稣， 他看了神的羔羊。那在旧约，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，他们就要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，通常就是一只羔羊。那只羔羊，用我们熟悉的话讲，那就是替罪羊，他代替那个人受罪，甚至被杀，让那个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。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就是神为人预备的赎罪羔羊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担当了我们的罪恶。所以今天你来教会，你不需要再牵一只羊，因为耶稣用他的身体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。他在十字架上死，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就可以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就可以得医治。这就是福音的核心。耶稣是赎罪的羔羊，赎我们的罪。那么你犯过罪吗？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，没有达到神律法的要求。神说除我以外别无他神，不可以拜偶像。如果你拜偶像，那你就是犯罪。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如果你不孝敬父母，那你就是犯罪。神说不可杀人，那你杀人就是犯罪。其实你只要恨人就已经犯罪了。神说不可偷盗，你偷人家的东西，占人家的便宜，那就是犯罪。其实你只要贪恋别人的东西，你就已经犯罪了。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，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？你要如何向神交代你的罪呢？当神要审判你的时候，你如何为你所犯的罪向神交代呢？你千万不要冒充英雄好汉了，就觉得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自己犯罪我自己承担。没有人可以承担自己的罪，因为罪的刑罚就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那么你得救了吗？你遇见耶稣了吗？你知道耶稣就是神为你预备的羔羊，为要赦免你的罪吗？你愿意让耶稣来担当你的罪吗？约翰福音第一章37-38节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，在哪里住？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。那这里我们看到对耶稣的第二个称呼叫拉比，那这是希伯来文叫 Rabbi， 那把它翻译成我们熟悉的叫做夫子，其实再明白的现在就是老师。那这也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他们对耶稣的称呼，耶稣是拉比。那我们最熟悉的拉比就是孔夫子，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孔夫子的学生，很多中国人也以为耶稣跟孔夫子差不多，就是圣人贤人。就好像施洗约翰的那个门徒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以为耶稣跟他们的师父施洗约翰差不多似的。耶稣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教师，他的教训有高尚的道德。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耶稣的教训有高超的智慧。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更重要的，耶稣的教训是有权柄的，指出人的罪，更给人指明永生的道路。耶稣乃是传天国的福音。耶稣曾经对于一群义愤填膺的人，他们想把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置之死地，来问耶稣应该怎么对待这样的妇人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等众人都知罪离开以后，耶稣对那个妇人说，去吧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些教训都表明耶稣的教训里面他有高尚的道德，高超的智慧，更重要的他是永生之道，赦罪之道。说当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自己的师父对耶稣的介绍，看了神的羔羊，这两个门徒就意识到耶稣的与众不同，耶稣高过施洗约翰，所以那两个门徒就离开自己的师父施洗约翰，转而去跟从耶稣。我们作为中国人，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是高过孔子的，孔子的教导再卓越也是人的教导，耶稣的教导却是来自天上的，从神而来的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放下骄傲和偏见，谦卑地接受耶稣的教训，更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因为耶稣不仅是夫子，更是神的羔羊。再往下，约翰福音第一章40-41节，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。那这里我们看到对耶稣的第三个称呼，陪着我们第三个方面对耶稣的认识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弥赛亚。这是听了约翰的话转而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安德烈，他对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介绍耶稣的时候说的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安德烈他因为跟耶稣住了一晚上，他就发现耶稣是弥赛亚，他就赶紧去告诉自己的哥哥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希望彼得也能认识耶稣。弥赛亚那个希伯来文是弥赛亚，是那个音译的，那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受膏者，那希腊文翻译成 Christos， 其实西英文的话就是 Christ， 中文把它翻译成基督。通常我们把耶稣基督跟着 Jesus Christ 是连在一起说的，其实耶稣是名字，是玛利亚生耶稣的时候天使透告诉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基督呢是一个称呼，是一个职分，表明耶稣的身份，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耶稣是基督。那么基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，当先知、祭司、君王这三种人他们就职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仪式，就好像现在的那种国王的那种就职典礼、总统的就职典礼一样。这个仪式什么意思？就是通常会把一种特别的膏油倒在这个人的身上，从头这样倒下来，表明什么呢？表明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，他要分别自己为圣，专门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，做先知、做祭司、做君王。那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很多的祭司、先知、君王，当北国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所灭，后来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之后，圣殿被毁坏，说他们中间亡国了，不再有君王，也不再有祭司，还剩下的一种就是先知。神透过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以色列人，将来还会有一位受膏者，还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你们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观念，他们一直在等待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受膏者，特别的受膏者就是基督要来。那当耶稣来了的时候，那耶稣就告诉人，我就是你们等待的弥赛亚，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你们的救主，要将你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这个叫耶稣是弥赛亚的意思。很可惜犹太人中间信耶稣的不多，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多人信耶稣，到现在很多的犹太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他们还在等待弥赛亚，但是弥赛亚已经来了，他就是耶稣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都能认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的时候， 这里是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八点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就我讲的，人类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人人，很多的义人，很多的志士，但是耶稣是超过他们一切的，因为唯有基督，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。孔子没有为你死，苏格拉底也没有为你死，唯有耶稣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所以我们要信的是耶稣。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的时候，腓力找到拿但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那这一句话里面，对耶稣有好几个认识。那主要两个方面的，一个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另外一个称呼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那这是从两个方面的认识耶稣，一个是从外貌，一个是从本质。从外貌看，耶稣是一个拿撒勒人，是约瑟的儿子。拿撒勒其实在以色列中间呢是穷乡僻壤，就跟我出生的地方差不多可能。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这是看不起的人，你是一个拿撒勒人，其实人家就鄙视你。那约瑟在以色列人中间也不是什么伟人或者名人，就像大卫这样，所罗门这样的，不是，约瑟只是一个木匠而已。那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，所以从外面看，从人来看呢，他是被藐视的，是人看不起他的。但是从本质看呢，耶稣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。摩西当然是以色列人仰望的，每个人一生都知道摩西是谁。众先知，那当然先知中间也有很多每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的，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利亚，每个以色列人都知道的。但是摩西、众先知，他们都在为一个人做见证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他们在他们所写的书上，在整本经里面都在预言有一位救主要来，就像我们前面讲耶稣是弥赛亚一样。众先知所记的最主要的就是告诉他们有一位弥赛亚要来。那现在耶稣来了，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是以色列人等待的，是神的应许，是神的救赎来到他们中间。所以你是可以看到基督徒的信仰啊，我们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，而且基督徒传你不应该只读新约的，你旧约也要读，因为旧约的话就是为耶稣所见证的，摩西所写，众先知所记，这个其实简单的就是讲整本旧约。那现在旧约所有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已经来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但是因为人的有限，人因为人的罪性，其实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很容易就像拿但业那样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我们很容易轻看耶稣，藐视耶稣，一个犹太人而已，哪里比得上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上出现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呢？你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没有错误的，圣经让我们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。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，但是耶稣与他们不同，耶稣远远超越他们之上。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，唯有耶稣是救主，除他以外就别无拯救。而且耶稣认识我们，耶稣为我们死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九节，拿但业说：“拿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”这是拿但业认识耶稣以后他自己的信仰告白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以色列的王。也就是说讲人心隔肚皮啊，但是耶稣却能看透拿但业的内心，知道他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拿但业的宣告，因为拿但业是心里没有诡诈的。那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，我们就应该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真的是王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孕，所以严格来说耶稣不是人的儿子， 不像我们是从父母结合而生的。所以我们刚才前面称已经讲过，耶稣也被称为约瑟的儿子，那只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的，约瑟是耶稣的养父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人看人是看外貌，神看人是看内心。耶稣能够看透拿大涅的内心，就表明他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不认识神，神却认识我们，而且是从远处就认识我们。他非你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已经看见你。不是说耶稣有千里眼，而是表明耶稣是神，他有神性，他是神的儿子。如果我说你在东北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看见你，你在四川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看见你，你在香港的时候耶稣就已经看见你。因为耶稣知道每一个人，他如今坐在天上，他更是全地的主。神从远处就已经认识你，但是神把你透过你人生的道路，神把你带到这里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让你认识他。就好像拿但业一样，那一天拿但业遇见耶稣，他也认识了耶稣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在地上传道三年多，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变水为酒，在水面上行走，五饼二鱼，叫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最重要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这都表明他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，就是要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么在座的每一位，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吗？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他是为你而来，为要拯救你。前面我们讲了弥赛亚的时候，其实犹太的弥赛亚观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弥赛亚的观念就是耶稣是得胜的君王。这个弥赛亚本身就有这个君王的观念里面的，因为他们的国家那个时候已经被外邦人灭了，到耶稣的时候其实王国已经超过几百年了，七百年到五百年到七百年这样的历史了。所以他们一直盼望有一位君王能够带领他们恢复自己的国家，复兴以色列国。现在拿但业看到耶稣，他不仅知道人的内心，而且能够行神迹，他当然盼望耶稣做以色列的王，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对他们的统治。耶稣是王，而且是万王之王。这次我在那个营会里面看了一幅画了，其实你可能在网上也可以搜到，那幅画就叫做万王之王 King of all kings。 他就是把世上不同的君王，所有的君王，不是所有的，很多的君王，大概一百多个，接近两百个君王，他们的画像，不同的君王的头像拼在一起，然后你看见的呢，就是一个耶稣的画像。那其中我特别找了一下，中国有两个的，一个就秦始皇，一个就毛泽东的，他们两个像都在里面的。那历史上这么多的君王，每个人你可能都认识，但是你看那幅画，你近看呢，就是每一小格就是一个君王，但是你远看过去的时候就是耶稣。但这是那个艺术家的创作，他表达的观念就是耶稣是万王之王。所以说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真正掌权的是神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多少的君王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但是神的王权却永不改变。耶稣是王，但是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地上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来不是要在地上复兴以色列国，而是要传天国的福音，建立神的国，让所有信耶稣的人万族万民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进入神的国。所以耶稣不仅是以色列的王，耶稣是全人类的王，人人都应当知道耶稣是谁，每个人都应该信耶稣，让耶稣做我们的王。那上面我已经让你从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，从八个方面，或者对耶稣的八，其实没有，还有一个，这是第七个。前面我刚讲了七个，不知道你记得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一个耶稣是神的羔羊，第二耶稣是拿比，第三耶稣是弥赛亚，第四耶稣是在摩西在律法上所写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第五耶稣是约瑟的儿子，拿撒勒人。第六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第七，耶稣是以色列的王。我刚才说有八个，所以还差一个。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到五十一节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称呼叫人子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到五十一节，耶稣对他说：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这里是耶稣的自我称呼，人子。耶稣自己称呼自己是人子，这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喜欢用的一个自称。那这个字的意思很简单的，人子就是人的儿子， Son of Man， 人的儿子。我每个人都是人的儿子，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，耶稣也是约瑟的儿子。但是耶稣用人子这个字来称呼自己的时候，这就表明了他的人性，他的谦卑，他承认自己的人性，他愿意与人认同。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他凡事受过试探，跟我们一样，他能体恤你的软弱，他能明白你的痛苦，因为他是人子。但是耶稣经历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，甚至是超过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，为的是要拯救我们。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但他没有犯罪，而我们却常常犯罪。耶稣呢，就是要拯救我们。这是他以人子称呼自己一方面的意思。当然，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有一个关于人子的预言，那耶稣用这个人子来称呼他自己呢，就有更加深刻的意思。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这样说的：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耶稣是摩西在律法上所记和众先知所写的那一位，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所说的。但以理也是先知中的一位，如今就在人子耶稣身上应验了。耶稣是人，他是约瑟的儿子，是一个拿撒勒人，是拿比。耶稣更是神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，是神的羔羊。耶稣是神的肉身显现，神性和人性在耶稣身上完全的合一，完美的彰显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耶稣，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原因。你认识耶稣是谁，你就知道你应该相信他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他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。他来就是要担当我们的软弱，赦免我们的罪恶。但是耶稣并不希望拿但业因为一个小小的神迹就信他。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，你就信了。耶稣希望拿但业对他的认识更加的全面。我们信耶稣就要信得对。耶稣要把那更大的事告诉拿但业，耶稣亲自成全了那更大的事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人子身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这里是在引用一个典故，是以色列人都熟悉的，因为这是他们祖先雅各的经历。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雅各就是犹太人第三代祖先。那雅各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哥哥，所以就从家里面逃出来，逃到旷野，那就在那个旷野睡着了。没想到他睡着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有一个梯子，一端在地上，但是另外一端却通到天上去，很多的天使就在这个梯子上走上来走下去，神就在那个梯子上面对他讲话，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并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知道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这是雅各所做的梦。 神在梦中向他重申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应许，现在这个应许临到了雅各身上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耶稣引这个典故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就他就是那个天梯，耶稣就是那个通天的路，耶稣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应验。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，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有很多的犹太人，那是肉体的后裔，亚伯拉罕后裔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耶稣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一位后裔要让地上的万族都蒙福。怎样蒙福啊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罪都死了，成了神的羔羊。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开了一条通天的路，人透过耶稣就可以到神那里去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就是那个最更大的事，其实是最大的事，关乎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遇见耶稣，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。那么你说我们怎么遇见耶稣呢？耶稣当年是在地上行走，就像今天早上我们讲圣灵充满一样，如果你五旬节那一天在场的话，你就明白什么叫圣灵充满，你就赶上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很难明白似的。如果耶稣在地上那三年传道的时候，你有幸活在那个年代，你可能遇见耶稣，但是不是说你现在就不能遇见耶稣。那我们怎么遇见耶稣呢？遇见这个字啊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-51节出现了五次，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叫找着，一个叫遇见。其实英文的话就一个字 find，F-I-N-D， 希腊文也是同一个字叫 heuristo， 这是我们学希腊文最早学的几个字之一，叫发现、找着、遇见。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，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”这里的找着、遇见都是同一个字。约翰福音第一章43节，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吧。”这里耶稣遇见腓力，这个遇见也是同一个字。到了45节，腓力找着拿但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拉撒勒人耶稣。”这里的找着、遇见也是同一个字，说你遇见了耶稣，那个遇见出现了五次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。那从这里的这三节经文或者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人遇见耶稣的三种方式。你通常有三种方式可以遇见耶稣。第一种方式就是遇见耶稣的人把你带去见耶稣，或者遇见耶稣的人把耶稣介绍给你，让你遇见耶稣。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自己的两个门徒，两个门徒中的一个安但烈把自己的哥哥彼得带去见耶稣，腓力把拿但烈带去见耶稣，都是属于这种方式。已经遇见耶稣的人带你去见耶稣，已经相信耶稣的人把耶稣传给你，让你也能够信耶稣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他来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，神给他特别的恩典，让他能够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羔羊，所以施洗约翰才可以向人做见证，看了神的儿子，看了神的羔羊。他不是传自己，他是让人去信耶稣。所以那些以前跟随他的人，施洗约翰就让他们去，现在你们应该去跟从耶稣，只有耶稣才能够拯救你们。所以他两个中门徒中的一个，两个门徒就离开他去跟随耶稣去了。如果这个在大学里面，我们现在大学里面就是读博士的话，最重要的是你找一个教授。如果你中途换导师了，这个是一个大忌的，万不得已啊，一般的博士生不会换导师的，因为你换了导师啊，其实你会很难毕业的，因为你毕业的时候，你前面的导师肯定就为难你。但是实习员不是这样的，他是让他所有的学生都去跟随一个新导师，你们现在应该去跟随耶稣，不用跟随我了。你来教会也是这样的，你不是来找牧师的，我的职分是把耶稣介绍给你，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你，只有耶稣能够拯救你， 你应该寻求耶稣，你应该相信耶稣。安德烈认识耶稣是弥赛亚之后，他马上就去告诉自己的哥哥彼得，让彼得去见耶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遇见耶稣了，你信耶稣以后，你有没有马上想到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呢？如果你还没有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，可能你自己还没有遇见耶稣。耶稣是那么的宝贵，信耶稣是那么的重要，我们怎么可能自己信了耶稣以后却不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，让他们也信耶稣呢？1970年8月13日到美国，98年复活节，4月12日至13日受洗。受洗后98年底，我就第一次出国，以后第一次回国。回国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向家人传福音。第一次回国，我什么维他命、西洋参、巧克力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一本圣经、一个耶稣传的电影，还有几本福音杂志，我就回国了。回国以后，就是到了家马上就跟他们讲，就传福音。我不是说你要用这种方式向家人传福音，因为后来我觉得我传福音的方式可能还可以改变，可以改进的。但是我当时那种传福音的热心是很宝贵的，你是用任何东西都找不到的，换不来的。我自己想要那种热心也做不到的，但是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有一种火在里面烧一样的，一定要去传，一定要快快的传。那我们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亲人，如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，应该有那样的心的，应该有那样的负担的。西门信了，安德烈信了耶稣，他马上找到自己的哥哥带他去见耶稣。当然后来这兄弟俩都成了耶稣的12门徒。费利遇见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他就找到拿单列带他去见耶稣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费利跟拿单列之间是什么关系，他们应该没有亲血缘关系的，不是亲戚，很可能他们是老乡，是朋友关系。因为圣经里面讲费利跟彼得安德烈是同城的，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城人，一个朋友，非常要好的朋友。那么讲好消息就要与好朋友分享了。如果我们遇见耶稣了，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好朋友带来见耶稣。当我们邀请人来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当然不是都能够成功的。我当时98年第一次回国向他们传福音，我刚刚下飞机到家里的传福音的时候，家里面都听着，他们每个人都听，我的爸爸妈妈我他们都听。当然今天早上起来他们就变了，所以说幸好当时下了飞机马上就传的，因为今天早上我再讲他就不听了。当你去向朋友传福音，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形会发生的，别人可能拒绝我们，甚至轻视我们。就好像拿单业开始的时候对费利所说的，他并不感兴趣，甚至藐视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？但是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向人发出邀请，那人信不信耶稣那不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是邀请，我们的责任是向人传福音。其实回想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经历，都是因为别人向我们传福音的结果，带我们去教会，邀请我们去布道会，然后我们就信主了。我不知道你信耶稣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还是说你自己突然想起你们，突然有一天你说你要信耶稣，然后你自己就信耶稣了？其实我相信不是这样的，都是有人在一个特别的时候向我们传福音。在我信主的过程中，有一对美国夫妇鲍勃和金，就是我的指路人。我97年到美国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鲍勃和金都已经是退休老人了。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家享受退休生活，而是专心的向留学生传福音。他们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出国到海外去传福音，但是现在神把很多的留学生带到我们的家门口，所以我们应该为主耶稣得到他们。那刚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那个学校就为国际留学生举办了个迎新会，在那个迎新会上，那个波布根进就主动跟我搭讪聊天，后来有常坚持来关顾我，关心我，跟我建立关系，甚至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。那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我受洗的时候，我邀请他们参加我的洗礼。那个时候波布根信就对我说了一段话，那时候大概过了九月份到的，到了第二年4月份，大概过了半年多了。当我受洗的时候，那个波布根信就跟我讲，后来还记得吗？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晚上，就是在那个学校的国际留学生迎新会上， 从那天晚上我们为什么找到你跟你讲话，然后我们成了朋友了。从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夫妇俩去参加那个退休会之前了，哦不是退休会，是那个迎新会之前了，就国际留学迎新会之前，我们两个就做了一个祷告在家里。说祷告什么？说神啊，求你帮我们今天晚上能够遇到一个我们可以帮助的人。说我们到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别的每个人都有人谈话，就你一个人没人谈话，所以我们就觉得你是我们可以帮助的人，所以我们现在主动跟你谈话，然后现在看到你信了耶稣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信耶稣的都有这种引路人，带领我们去认识耶稣的人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身边啊有很多拿单人需要我们去把他们带来见耶稣的。如果你今天来教会，我不知道是谁邀请你来的，那我盼望你今天就遇见耶稣，然后你还要去向人介绍耶稣，带人来认识耶稣。这是人认识耶稣现在最主要的方式，就是已经遇见耶稣的人向你介绍耶稣，已经相信耶稣的人向你传福音。那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当然还让我们看到第二种人遇见耶稣的方式，就是耶稣主动寻找人，耶稣主动呼召人跟随他。腓力就是这样一个人。那一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就对他说，来跟从我吧。奇妙的是这个腓力就跟从了耶稣。那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记载，耶稣遇见一个人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，然后那个人就跟从了耶稣，甚至是放下一切就跟从了耶稣。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也是其中一个例子。那一天他坐在工作的地方在收税了，耶稣对他走过来了，你跟从我吧。马太马上把这个摊子都不要了，钱也不要了，起来就跟从了耶稣。那我们读圣经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些人听到耶稣说来跟从我吧，就这么简单一句话，这人就跟从耶稣了。我们不认识神，但是神认识我们。当耶稣向人发出呼召的时候，那个被呼召的人都会马上回应耶稣的呼召，放下一切跟随耶稣。这实在是神的恩典。在路加福音15章第1节，托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送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了，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叫失羊的比喻。这里面那个找着找着找着，其实就跟那个遇见是同一个字，不过这里讲的是耶稣主动去寻找那失去的羊。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耶稣来就是为了叫羊得生命，耶稣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人，你找不到回天家的路，你在这个地上追求，你在这个地上寻求，但是你找不到那个回天家的路。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像过去那样，耶稣在地上那样的时候期待耶稣来寻找我们，但是你应该相信耶稣今天依然在寻找人，希望罪人悔改进入天国。有一些人是神放在我们身边来引导我们信耶稣的，那我们也听到有一些人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，他们透过听福音广播就信耶稣了。我们还听到一些见证，一些穆斯林他们奇妙的信耶稣，因为他们在梦中看见异象，看见耶稣，就好像雅各在梦中看见天梯一样。没人向他们传福音的，甚至没人敢去向他们传福音的，但是他们还是信耶稣了。就是神主动的向他们启示他自己，神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就是救主。这些见证都实实在在告诉我们，今天耶稣依然在寻找人。其实我们中间的每一个，你都应该知道耶稣正在寻找人。如果你就是那一只迷失的羊，耶稣正在寻找你，他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回到他的家里了。无论是信耶稣的人向我们介绍耶稣，还是耶稣亲自来寻找我们， 我们必须亲自遇见耶稣，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，这是人遇见耶稣的第三种方式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必须亲自遇见耶稣。当耶稣看着两个人跟着他，转身就问那两个人，你们要什么？如果耶稣今天问你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怎么回答耶稣呢？我相信你来教会，你心中都有所求，我盼望你有所求的，你不要觉得你有目的来教会就不动就不对。如果你没有教会的目的，那我才能办，没办法。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来教会，我就来了。我相信每个人来教会心中都有所求的，没有人可以满足你所求，但是耶稣能够满足，耶稣也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。如果耶稣问你你要什么，你要如何回答？那你可能说，我要一份工作，我要病得医治，我要移民，我要有一个女朋友等等。然后耶稣就给了你一份工作，你的病就得了医治，你的移民就成功了，你就有了一个女朋友，然后你就高兴地离开了，开始你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你都忘记感谢耶稣了，你都不知道耶稣是谁。其实今天很多人信耶稣寻求耶稣都是这样的，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那两个人不是这样的。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问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很奇怪的问题，拉比，在哪里住？如果耶稣问你要什么，你问耶稣你在哪里住，耶稣说我没地方住，他就希望你打开你的心，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，他要住在你的心里，他希望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这个就是那两个门徒这句话的意思。他耶稣啊，我们可以到你家里看一下吗？或者我们可以到你家里住一下吗？你有空给我们聊一聊吗？我们想更多的认识你。你真的像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所说的，你是神的羔羊，是神的儿子吗？说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住，就表明那两个人他们渴望更多的认识耶稣，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那这是一个宝贵的问题。如果你问你对耶稣有这样的心，你愿意认识他，你愿意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个人的关系，神一定回答你的，神一定报答你的，说他们得到了回报。耶稣就这么说，你们来看。于是那一天这两个人就跟耶稣同住，就是因为他们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，他们就遇见弥赛亚了，他们就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。那当腓力邀请拿单列去见耶稣的时候，拿单列刚开始的时候不屑一顾的时候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但是腓力没有放弃，反而对拿单列说，你来看，我们中间的人啊，你可能对圣经还不理解，你可能对教会也不了解，你对圣经有很多问题，你对教会可能有很多看法，你还没有认识耶稣，没有关系，就要像腓力说的，你来看。欢迎你常常来我们大学查经班，来我们国语团契，跟我们一起学习圣经。欢迎你常常来教会聚会听道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邀请你到我家里，你来看一下。我盼望你快快的遇见耶稣，能够相信耶稣。我们说今天是加拿大那个国庆了，加拿大是一个特别蒙神保守的国家。你看它的土地资源多么的丰富，空气多么的清新。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移民加拿大的原因。但是时至今日，其实加拿大已经不再是一个平安的国家，它的社会问题已经很多很严重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根源，就是住在这个地上的人，加拿大人了，对这位独一的真神的敬畏之心已经没有了。住在这个地上的人，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已经不在了。如果你再往后看了，加拿大的明天是不容乐观的。我们这些移民加拿大的人呢，你可能要失望的。如果你只是为地上的好处来到加拿大的话，除非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能够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，并且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单单的敬拜他，尽心尽性的侍奉他，加拿大才有希望。对于个人而言，我相信神让你来到加拿大，神让你移民加拿大，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。我个人是这样的，97年能够到美国读书，好像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梦想。20年过去，我觉得神让我出国，就是要让我认识耶稣。不是说你在中国不可以认识耶稣，神对每个人安排不一样的。我相信神带领你来到加拿大，也是为了让你遇见耶稣。所以我今天讲到的是，你遇见耶稣了吗？我希望你在心里面认真的想一想，然后你对神有一个回应。我们下面来唱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我宁愿有耶稣，胜过世上荣华富贵声望。这是你的心愿吗？你愿意有耶稣吗？你遇见耶稣了吗？如果你现在你就愿意信耶稣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但你今天听得到，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作为传道人，作为牧师，我现在愿意向你发出邀请。如果你今天你现在你就愿意信耶稣，我邀请你举一下你的手，你让我知道，我为你祷告。你今天愿意信耶稣吗？如果你真的愿意，你就举手啊，你不用勉强的。耶稣正在寻找你，作为传道人，我也是代表耶稣，代替耶稣来寻找你，希望你今天就能够遇见耶稣。如果你愿意信耶稣，愿意接待耶稣，你可以举着向神表明你的心愿。 神见常人心的，他知道你心中所求所想的，他也希望你向他做出回应。他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你今天有机会来教会听到福音，就是表明神爱你，他愿意你认识他。就你愿意今天就信耶稣吗？如果你愿意的，我邀请你举下手。如果你对信耶稣还有问题，我欢迎你去后来找我，聚会以后你来找我，我会尽量帮助你，让你能够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。如果你在聚会之后你愿意信耶稣，愿意让我带领你做决志祷告，我也鼓励你来找我，我会把耶稣介绍给你，带领你做接受耶稣的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啊，在这个主日虽然人少，但是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你知道我们心中所求所想，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人生所处的光景，甚至我们人生中一切的困难，一切的遭遇。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在寻找我们，你让我们要得到你胜过得到一切。有了你，我们人生就有盼望，有了你，我们人生就有方向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。更我愿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，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。当初的两个门徒问拉比在哪里住，如今主耶稣在高天之上，你认识每一个人，但是你却愿意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。所以求神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每个人愿意把心门打开，接待耶稣，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。我们感谢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